宋忠这个小子刚过了汉水，回头一看，哟，正遇上张飞。张飞奉着诸葛亮所差，领着部队正在堰河巡逻，突然两个人碰见了。宋忠这小子心里有鬼，本来他们投降曹操，这是个偷着的事儿，就怕刘备知道，哪料想冤家路窄在此相遇，心里头有愧，他这个脸上就变色。一见张飞，宋忠没办法，硬着脑壳皮，张将军，你说张飞这个人粗野，有时候心也挺细，他一瞅宋忠这小子是蔡瑁的嫡系，他跑这干嘛的？过了汉江那边是曹操，他跑那干什么去？张飞就有点怀疑，瞪着眼珠子到了面前，你干嘛去了？
回张将军办点小事儿。
什么小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姓宋的，你别鬼头哈面的，你认为你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吗？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，不说实话我把你扔到水里去。
哎呀，将军且慢，将军且慢。
宋忠一害怕，把真事就都说了。
张飞一听，哎，
闹了半天蔡瑁张允背着我哥哥不知道投降了曹操，这还了得？马上用绳子把宋忠捆上，连着手下的人一个不剩，带回新野县，把宋忠交给刘备一审讯。刘备这才知道刘表死了，不发丧自己不知道。刘备是放声痛哭，胡霸的多时，这才详细问了问宋忠的经过。这小子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刘备魂飞天外，可坏了。宋忠啊，现在我把你杀了也是没用啊，赶紧给我滚！这小子抱着脑瓜跑了，挨着他走了不提，单表刘备极具文武，商议对策，把军师诸葛亮也请了。孔明点了点头啊，主公啊，太紧张了，时至现在不容您再考虑了，应当速取荆州。您看着，我们不取，人家给了别人，倘若曹操占据荆襄，你我君臣性命难保。报，
报主公，外面有位先生姓一叫一季，要求见主公。
哦，一先生来。刘备想起来当初在襄阳赴会的时候，马跳檀溪，要没有一计给自己帮忙，命早没了，这也是恩公，赶紧亲自应接，把他接在里面分宾主落座。就见一计满头大汗，
主公，你知道不知道刘荆州刘表已经不在了？
我刚听说了。哎，当时一计点了点头。刘世俊，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曹兵分五路杀奔荆襄九郡，我听一个消息说刘琮要投降。
哎呀先生啊，这哪是听说，这是事实啊。方才我放了个人叫宋忠，我们把他抓住，从他的嘴里头已经证实了这个事儿，刘琮蔡瑁确实投降曹操。
那么刘世军你看怎么办？
先生，现在我方寸已乱，你看怎么办？
时军呐，别无良策，既然蔡瑁张允不仁，就需我们不义，以我之见，趁着给刘表吊丧为名，转开城门，把蔡瑁张允一杀，把刘琮一宰，干脆您就为荆州之主就得了。所以说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。
这阵军师诸葛亮点了点头，主公您听见没？
宜先生所言极是，您就当机立断取荆州吧。 张飞关羽都着急了。大哥，您还犹豫什么呢？允许他投降，就不允许我们占荆州不成？这阵您再犹豫，大事休矣。
哎，你们大家不知道，我大哥临危之时把荆州依靠于我，我已经说过保住我两个侄子刘琮、刘琦，大哥尸骨未寒，我怎么能杀其子夺其弟，做此不仁不义之事，我不乐意办呢。
他哭了，可把大家急得连搓手再跺脚，他就是不答应。正在这时候，探马兰奇报告：报，鲍叔公可了不得，曹村大兵夜已杀过不忘坡，奔我们新野扑来，望主公早拿兵多。
知道了。
一计赶紧站起来，主公，我不能在这多待了，要马上回江夏。
先生，我就不留你了，回去之后见个大公子刘琦，让他整顿军队和战船，听我的消息，将来怎么打我再给他写信。
是。一计慌慌忙忙走了。刘备转过身来又问诸葛亮怎么办，孔明低头不语啊。诸葛亮给他画的道刘备都不听，不是仁就是义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一看刘备真着急了，孔明没办法，打了个嗨声：主公啊，不要怕，如果您不取荆襄九郡，我还有一计，当初用火烧了博望坡，这回再给他一把火，这也未尝不可。不过新野县咱不能要了，马上命孙谦小玉老百姓，乐意跟着走的退到樊城，不乐意跟着走的就留下，我们赶紧把这座空城扔下，起身投奔樊城。好吧，军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听。另外听我分兵派将，擂鼓，鼓响三通，大家到齐，都感觉到当前空气紧张，一个个面带严肃，呼啦朝两旁一闪。诸葛亮居中而坐，一伸手拿过一支令：关羽关将军听令。在。关将军，我给你军队一千，你迅速起身，马上赶奔白河的上游。到了上游之后，命令军兵每人准备一个口袋，里面装好了沙子和土，把白河上游拦腰斩断，把水憋得足足的。到明日晨昏之时，你要听见了下游有人喊马叫之声，命令军兵把沙袋提起，水淹操兵不得有。
是。
另外水流下去之后，您就顺水领兵，见着操兵给我狠狠的杀。
得令。
关羽领命下去，诸葛亮又把第二支令拿过来：张飞张将军听令。
在。
给你军兵一千，在白河的下游有个渡口叫柏林渡口，那块水流非常慢，水也比较浅，操兵过不去河必找浅水而渡，到那时候你领骑兵飞出，狠狠的给我杀。
遵令。
张飞领令下去。第三支令，诸葛亮又把赵云叫来参见军师：子龙啊，千斤重担在你身上，我给你军兵四千。老百姓在新野县搬走之后，第一，你命当兵的多多准备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，多准备鱼油，把民房的房上、胡同、大街，凡是能搁东西的，你全把硫磺、焰硝给我撒好，然后领兵撤到城外。其他的军兵分成三队， 把西门南门北门包围，你亲自驻守东门，曹兵要进城之时不要动他。据我掐算，明夜晚间必有大风，但见掌灯之时风起，你命令4000军兵一起往城中射火箭，给我火烧曹兵。那时候西门北门南门曹兵跑不出去，必从东门逃命，你再领伏兵给我狠狠打，不得有得令。子龙领兵退出去，诸葛亮把第四支令拿过来，周仓关平在，两个人过来接令，命你二人带马步军兵2000，周仓你这一队打红旗，关平你这一队打青旗，埋伏到新野县北面有个地名叫西尾坡，曹兵的军队是避过西尾坡，你们两个人埋伏的左右，但见曹兵之后，红旗先发，青旗跟着走，你们在那转圈，这叫疑兵，牢牢的把他拖住，耗到天黑事情就好办了。如果日没西山之时，你们两个人就算办完了，引兵埋伏到山后，单等着打起来，出骑兵截杀曹兵，不得有得令。两个人点兵下去，诸葛亮一回头看了看刘备，主公，咱们也不能闲着，你我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好，遵令。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角色。然后孔明把孙坚、梅竹、梅芳、简雍叫回来，让他们小玉西野的百姓准备迁移，在水边准备船只，好渡这些百姓。一霎之时，整个新野县乱，老百姓听说又打仗了，曹兵来了好几十万，刘使君要放弃新野，谁不害怕？使君你走哪去，我们都跟着呀。老百姓哭喊一片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扶老的、抱着孩子、夹着包的、扛着行李，哎呀，这个惨就别提了。孙坚在这护送着，到河边用船一只一只来来往往往樊城渡百姓，暂且不讲，单表曹兵先头部队正是徐褚啊，这小子委任为折衡将军。徐褚把这嘴撇着，带着10000铁甲军早早的先过了博望坡，这大队往前进军。徐褚走着走着就问妈呀，把向导官叫过来。向导官赶紧到了马前，参见将军。
离新野县还有多远？
回将军，不到40里地了。
再往前走什么地方？
再往前走叫西尾坡。
传我的令箭，小玉前后队，日没西山以前，给我占领新野。遵令。
徐褚嘟着队正往头前走，就到了西尾坡，冷不丁就听见地动山摇，一声炮响，徐褚也是惊弓之鸟啊，咯噔把丝缰带住，手中抡宝刀，命令骑兵全站住。骑马他到了军队的最前面，立马横刀定睛瞧看，
怎么回事？这心里说话别上当啊！夏侯渊、夏侯惇、曹仁、曹洪屡次吃刘备的亏，这个大耳贼诡计多端，听说这诸葛亮也不含糊，我身为先锋官，一旦出了事儿，见着丞相我没法交代。
我得多个心眼儿，打两本再往对面观看呀。他一瞅一支军队打的都是红旗，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，在那转圈，红旗刚过去，又瞅着一队打的青旗往右边转。徐楚一合计，这是什么阵子？哎，怎么在那转圈？
不行，我可不能上当。传我的令箭，马上扎营，大军不许前进。
正中了诸葛亮的计，就把他拖住了。徐楚看了有一个时辰，也没看出这是什么阵子，就看着红旗转完，青旗转，尘土飞扬。他一想啊，我跟先锋部队曹仁曹将军合计合计，别轻举妄动。他把三军扎住了，一拨马，莫回头去见曹仁。见着之后，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曹仁这个家伙也是个帅才呀，眼睛转了转了，青旗红旗，他仔细的一分析，哎呀，徐将军，我们上当了。
怎么上当？
这是刘备的疑兵，没有什么奥妙，准备拖住咱们的双腿，拖了咱们这么半天，你马上回去，领着骑兵冲杀，赶奔新野，不得有，里头没有埋伏。
是啊，好吧。
徐楚领了令，二次上马，领着军队到了前敌，吩咐一声起队，给我冲。扑过西尾坡，再一走，青骑兵、红骑兵踪迹不见，把山石拉子、树林子全都搜到了，连个影都没有。真应了曹仁那句话，上了当了。徐楚这个气，他娘的，您摆的什么阵法，耽误我这么长功夫。回头看了看，这阵的日色平息，日头已经到了西边了，他心里头着急，
传我的令箭，部队前进。
是，刚走了这么一程，徐楚就听见山头上一声炮响，勒住坐骑，抬头往山坡上观看，不看则可。徐楚一看可气坏，就见山头上有一伙人绮罗伞盖，两把绣金红伞之下坐着俩人，上垂手刘备，下垂手孔明，旁边站着不少仆人，当间放了个桌子，正在这对面饮酒。就见刘备和诸葛亮满面春风，影摇摇，听他俩还说话。刘使君，主公请啊，先生请。呀，徐楚把鼻子都气坏，丞相率领几十万大兵要踏平新野，这么主要的事情你们还有心喝酒，你们也太不知道发愁了，
这还了得。弟兄们，
给我抢占齐威坡，活捉孔明和刘备。军中是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提，骑兵当时寻路上山，漫山遍野攻打西尾坡。人家刘备他们在山顶上一点都不怕，眼看也攻占山头了，刘备山头上是伏兵四起，哇，全站起来，挥平炮子，枪弓硬弩，滚木雷石，就跟刮风下雨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徐楚的军队全都打散了，
一霎之时，此事扔得满山遍野。许褚连攻了三次没攻上去，把他眼珠子都气红了，攒了两个偏将亲自督队，最后也是攻占西围坡。登上山头，他再一看，刘备、孔明踪迹不见，扔下的桌子、椅子、盘子、碗子、酒壶，把许褚气上多一脚，把桌子蹬飞了，气死我也！回头再看看，天眼看要黑了，马上催出部队，赶紧往前进发。掌灯的时候，就到了新野县。这时候，曹仁、曹洪领着十万军队也到了。再看新野县四门大开，静悄悄的。曹兵慢慢的往里摸，等摸进县城，一看，好，空城一座。慢说刘备的军队，连个老百姓都没了，他们挨家搜捕，自来一找空城。曹洪在马上乐了，
各位将军，这没什么奇怪的，看来刘备夜已到了穷途末路，见我们天兵来了，吓得望影而逃，把老百姓都拐走了，累坏了，正好在新野休兵，明日天光见亮就攻打樊城。曹仁传令，曹兵休息，
真累坏，一个个抢占民房，没锅的没锅，造饭的造饭，打水的打水，整个县城就住满了曹兵。
曹仁、曹洪领着亲兵卫队与许褚就住着刘备当初办公的县衙，到了里边他们落座，摘盔接甲，命令军兵杀牛宰羊，好好的吃一顿，
背着别人不知道，他们还喝了点酒，喝得晕乎乎的，往椅子上一摘来，准备打个盹睡。
喝坏了，
就这阵儿，外头这个风啊，
正好是秋天，这晚上的夜风越刮越大，越刮越大，
飞沙走石，天空弥漫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到县署报告，
报报将军，西门起火。
曹洪正睡着觉，把眼睛揉了揉，怎么着的火？
不知道，
大概做饭没注意着的火吧，不要大惊小怪。
是，
这个刚走一会儿，北门的又来了，
报将军，北门着火。
真娘的嘞，睡个觉都睡不稳的，为什么着火？
现在没查清楚。
曹仁还认为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引起的火。
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西野县的寺外，啪啪啪啪啪，
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
炮号连天，金鼓大作，往天空上一瞅，万道金蛇呀！赵云手下的几千人一闪往城中射火箭，那箭头上都带着硫磺箭硝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跟下雨一样。这箭不管落到哪哪着，城里的事先都准备的硫磺箭硝，有的棚顶上、房上都放着鱼油，沾火就着。
风见火势，火助风威，一眨眼，新野县是一片火海，哗！把曹兵给烧的，哭爹叫妈的，焦头烂额呀！
了不得了，着火了！
整个新野就乱了。曹仁、曹洪披挂整齐，带着许褚赶紧到县署的外边。往街上一看，跟火龙一样，火鸽子乱飞，火焰冲天，大伙都烤脸了，吆喝军兵是吆喝不住了，光烧死的有多少？
哎呀，不好！
像没头的苍蝇一样，他们东一头西一头，撞了几头也没撞出去。最后有人报告，曹将军，东门没有火，摸过头来才奔东门跑。赶到了东门的外头，残兵败将一个个跟着往里跑，城门洞小，当兵的多，一霎时挤在一起，连骑兵带步兵带车辆全都插在一块，说什么也出不去，没把曹仁给气死，命令许褚拿宝刀开道。在这人谁不想活呀？许褚一看水火无情，你们不躲开，干脆我下手。抡宝刀他这顿砍呢，管他是自己的军队不是，这条咔嚓劈哧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杀了条血路。徐褚保着曹仁、曹洪，这才杀出去。等过了吊桥，一回头，后面是一片火海，也不管那十几万军队是活是死，曹仁、曹洪是夺路而走。走出来没有二里，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，锣声响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！曹仁、曹洪、许褚吓得魂飞天外，定睛瞧看，再看刘备的一哨精兵，四面挡住去路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门旗之下一员大将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正是赵云赵子龙。